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我想这个聚会很快就过去了，啊，真的，今天早上起来一讲，剩下最后一天了哈，那马上就过去了。虽然你们也很喜乐，快要可以回去了，啊，但是里面总是会有一个恐惧啊，就像有人说的，我怎么样子能够稳行在高处哈，啊，而不是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啊，我记得好几年以前我跟杨老师到香港来，那时候我们还年轻，才50多岁哈，那结果有一天能够跟几个跟我们同年纪的弟兄姊妹一起吃饭啊，我们弟兄坐在一边，姊妹们坐在对面，然后姊妹们正好都在更年期的时候哈，啊，所以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怎么样子啊，能够克服他们那个忽冷忽热哈。那我们弟兄们没话讲哈，但是我们自己有一个弟兄讲，他说他们虽然忽冷忽热，但是总比我们这些弟兄们不冷不热要好。啊，所以我们就在开始交通，要怎么样子能够好好的爱主哈。你发现特会可以把我们提高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当神把我们提高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样子的避免因着失去了主的同在，因着我们不肯好好的追求主，我们这个人又下去了。好，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这几天不管是在工作坊，不管是借着唱诗祷告啊，借着信息，其实神对我们说的话已经够我们一辈子一辈子好好去活了。真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的好好的紧紧的跟随光神，所有这几天触动我们心的这些话啊，都要反复的思想，让圣灵继续说继续说，说的深啊。有任何的教导你自己觉得对你有帮助的，回家在工作坊所有学的东西一定要拿来用啊。那这样子我们这个人才会真正的在主面前不断的成长啊。我自己这些年来一直很深的一个感触，我觉得神家属灵力量的增长还不光是昨天说的教会的数目啊，或是教会的人数，而是讲到神家属灵力量的这种增长，那远远赶不上整个世界堕落的速度。真的，你看以前18世纪、19世纪，哎呀，你看那些弟兄们站在路边讲道，都可以有成千上万的人听到。现在你怎么样把弟兄姊妹叫来，他们都不想来，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整个世界吸引人心、掳掠人心、破坏人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说，整个世界不仅仅一直历史历代以来是往下，而到了这个世代，它根本就是直接的坠落。哈，整个教会的力量、长进的力量根本跟不上这个世代。所以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也会提到，在教会里面啊，现在的带领根本没办法应付年轻人碰到的试探跟挣扎和捆绑啊。就不要说教会成长的力量跟不上，连领袖们成长的速度都跟不上这个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啊。所以我们时代很需要主帮助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应该是意向使命落实的第四讲，等于是我的第七个题目，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是我们怎么样子一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能够不光我自己追求长进，我们一定要彼此成全，然后一同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起来长进。其实神家里面现在充满了那些不肯、不敢、不会、不能来带领弟兄姊妹的领袖们啊，我为什么说他不肯呢？很多的时候，因为要付很大的代价啊，要这是一个细水长流的工作，所以不太肯付这个代价，也不肯更多的委身在这件事情上啊。那么不敢是因为怕得罪人，因为当你要真正去成全人的时候，其实是冒着很大的代价和危险的啊。因为当对方不舒服、对方不肯服啊，或是我这个人自己本身在带领的过程中啊，我自己不属灵啊，缺少爱，也都会造成伤害的啊，或是那些伤害的经验都让我们不敢啊。那么不会是我们自己不够成熟。不够老练，不敢不能是因为自己里面失败有亏欠 没有榜样，所以也不能去带别人。那这是讲到领袖，弟兄姊妹也一样啊，弟兄姊妹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怎么样子，今天被神既然摆在这个地上，而且神主宰的权柄，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教会，在那个教会，在澳洲的在东北的，在东南的，不管在哪里，神让我们在一起，那神有他主宰的权柄。那我们怎么样子，就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对方的祝福。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第四个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然后跳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好，那这段话是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最清楚最完整的一段话，讲到我们为什么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那甚至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来做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啊。那么建立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过程，所以他说要只等到啊，所以表示成全圣徒的目的啊，那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为了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啊，建立基督的身体，它本身是一个过程，就像一个孩子的身体，它需要成长、成长、成熟啊，成长是外面的，成熟是里面的，所以只等到它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啊。然后怎么长呢？怎么样子能够成全呢？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换句话说，整个身体还是在基督这个元首，他是中心，他来管理啊，他来负责，让我们全身靠着基督一同联络的合适。然后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啊，我们都在尽功用，尽功用的原则能够这个彼此相助，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实在是讲的太好的一段经文啊！然后昨天一种讲说，身体是实在是一个最智慧最贴切、最容易明白来表达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哎呀，它完全就是身体的原则啊！所有其他的比喻，当然我们可以体会，但是都比不上啊。像我以前举的一个比喻，你们冲凉那个 shower head 那个连喷头例如说它上面有二十个洞啊，你一开水，哇，二十个洞下来水，舒不舒服？舒服。好，那如果说只有二十个洞，只有一个洞下水的话，舒不舒服？不舒服。勉勉强强的得到一点滋润就是了然后洗都洗不干净那更不要说享受所以一个聚会如果所有的肢体就靠着传道人一个人滴滴滴滴滴滴的，然后其他人坐在那里你就晓得这个聚会一点不舒服所以为什么史百克弟兄到了台湾的时候他那么惊讶说哎呀，台湾有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说他的信息是被弟兄姊妹的渴慕给吸出去的明明站在讲台上只有一个人这个时候正在讲到的只有一个人可是连听众都在身体的里面所以怎么听也都是肢体在进功用所以当全身都动的时候就全身都舒服全身都蒙福全身都享受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身体的原则当我们百节各按各职所以我们这次很感谢主的就是弟兄从各地各地来而且中间也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根本不是博训的学员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因着基督因着爱主因着同一个生命大家很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和谐的配搭 大体上都蛮顺服的，好，除了少数几个人还是拿相机偷照相，好，啊，或是这个没有听话，但是弟兄姊妹整体上你就去发现说，大家都在爱的里面，都在身体的里面，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好，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然后在爱中建立自己，啊，在爱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在爱的里面，在这是我们等一下要讲的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非常关键的，是因为我们爱主，爱他的教会，然后我们彼此相爱，不是直接就从人之间的感情上谈这些爱，而是因为我们真的是爱基督，啊，真的是因为爱他的教会，所以我们有一个更深的爱。好，是属灵的爱，一个 agape 从神来的爱，让我们彼此相爱。啊，建立在地上人的感情上的爱都不可靠的。啊，当然现在不太讲姊妹们手牵手了，因为会人家以为你是同性恋哈。啊，在我们那个时代，看到那些同学，这个杨老师他们那些女孩子，他不会跟人家牵的了。我说那些有的女孩子就牵着手，啊，逛街也牵着手，啊，做什么事也牵手，吃饭也牵手，然后过几天反目成仇。啊，所以这个天然人的感情经不起考验的，因为两个人都喜欢同一个男的，而打起来了哈。但是只有在基督里的爱啊，是有目的的，他是因为爱主，我们都爱主，都爱他的教会，所以让我们彼此能够切实相爱，在爱中建立自己啊。我们都不完全，但是这个爱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巴不得成为对方的祝福。所以我昨天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他说如果你们在基督里面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啊，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就是换句话说，你发现只要从主给了我们一点东西，我就巴不得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叫教会，这叫互为肢体啊！啊，这个有一个宣教师，他说他有一次在非洲，他们带了一些这个资助的物资去帮助那些穷人哈啊啊不是在印度啊去帮助穷人，他说他才把那个东西送到那个那么穷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女主人一下子就不见了啊，他跟这些孩子们在讲话，想说我送东西来，你们怎么搞的？妈妈一下就不见了，然后过一下那个妈妈回来了啊，他说你刚刚给我的东西，我拿了一半去给我的邻居啊，他说他们全家都饿了。也是饿得不得了，东西都没得吃了。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这个叫做爱。自己家都已经饿成这个样子了，好不容易拿到一点东西，马上分一半送到隔壁去。这是我们今天在神家里面，我们缺少这种互为一体、息息相关的这种爱。所以我在家灵修，读到这么好的经文，碰到主的爱，这么享受。来到教会、交通见证、祷告会，我不开口。懒得开口，怕开口人家说这个说那个，为什么这么多的顾忌？有吃的有好的，从主来的，我们就拿出来在主里面彼此分享哈。这个是讲到在主恩典上的分享。那今天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是一个更深一层的哈，不光只是分享，而是我们怎么样子为着身体能够渐渐增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不是外面有大教会，不是外面人多，而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是一个真的能够容神一人，一个道成肉身的教会，这是我们里面的盼望。所以任何事情只要关乎神旨意，只要能够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不会避讳不说，反而是在爱的里面，我们彼此劝勉，彼此帮助。所以圣经上的这句话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啊，很多人都误用了哈，就是随便用啊。你看你那个头发烫得像个鸟窝一样啊，这个话不叫诚实话哈，这个不是圣经上说的，英文是 holding the truth in love。我在爱的里面，我持守真理，我在爱的里面啊，我来持守这个教会该有的情形，这个叫做爱啊，所以。 旧约里面，你看尼希米他们重建城墙啊，是这一段圣经在旧约实力上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尼希米这个苏珊城王宫里面啊，听见神家百姓遭大难受凌辱啊，这个因为城墙被毁，城门被火焚烧，他在心里面就充满了忧伤痛苦，在神面前悲哀几日啊，向神祷告，向天上的神祷告，他也求神给他机会啊，他能够离开王宫，能够回到百姓中间啊，因为他想到百姓在受苦，他受不了啊。后来神也给他开路，他回来，他夜间起来查看城墙毁坏的情形啊，他对神家的情形有第一手最深入最直接的了解啊，就是我前两天讲的啊，你去大百货公司，你需要先找到你在哪里啊，知道神要的是什么啊。我们该往哪里去，该达到怎样的境界，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今天我们在哪里，神家被摧毁的情形，神家的破口，仇敌进出的地方啊，仇敌常常伤害我们的原因在哪里，他都第一手的了解啊。完了以后他起来把使命传给神的百姓，他说起来啊，让我们一同建造，我们起来一同建造，免得再受凌辱，他把负担传出去。那弟兄姊妹，这一步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还是有人做得到，但是底下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就是尼希米记到了第三章，他怎么样子能够动员所有的百姓，这才是挑战。他动员，他如果一个人自己亲手去盖的话今天尼希米记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他不仅仅把负担把使命感赋予百姓，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这个使命感能够传递到一个地步，让神的百姓都动员起来。所以整个尼希米记第三章最多出现的一句话叫做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出现了30多次啊，然后你就好好去读其次是谁，其次是谁哦，他把各行各业哦，有做香的，有做锁匠的，有做大祭司的，有做这个的，全部的会众全部被他动员起来啊。然后另外一句最常出现的就是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他让大家能够动员起来，各占其位，叫做百节各按其职，然后照着各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他们就开始重建城墙。那当然在圣经里面我决定相信他他有一段他不见得每一个细节都讲哈，他们前面一定很可能开了一个修建城墙密集训练班，对不对？不然这些人怎么会懂得怎么造墙呢怎么和水泥，你们在座几个人会筑墙的请举手好吧。哦，感谢主，还有几个。那你看这么多人都不会，那你们筑了墙的话，那真的像参巴拉跟多比亚说的，狐狸上去就倒了。所以他需要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加紧的训练这些百姓，告诉他们怎么筑墙，只是圣经上没写。这个叫做成全圣徒，他不光动员，他开始教导他们装备他们，预备他们，让他们可以从事这个大工。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他把他们预备好了，大家开始全面投入这个城墙的重建，包括大人孩子，包括女儿爸爸带着女儿，所以男女老幼各行各业大家都投入，那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哈其次是其次是其次是，然后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那我问你，如果只要有一家两家，不要说很多家，只要有一家两家不肯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请问这个城墙有没有用？就像我们常讲的木质的水桶哈，一根一根一根木头把它扎起来成为的水桶，然后不仅仅盛水量是根据最短的那根来做决定，不是根据最高的，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嘛你说每一根都这么高，只有一根这么短，水一定是从这里漏出来。那不要讲根据最小的决定，你只要有一根不在，就跟昨天种树的没来，白费功夫。只要有一根不长，只要有一根不尽责，其实水 还是会漏掉的。啊，当然就的事实来说，神怜悯我们哈，教会不会因为有一两个人不尽责，教会一点祝福都不留哈。啊，神还是怜悯我们哈。啊，但是今天我们只是用这个比喻来提醒，圣经上神所要的身体是百节各按各职，每一个肢体都活动。圣经上所要的见证，所要重建的见证城墙，是到了第六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not a gap， 就是连一点空隙都没有啊！那实在是一个太美的见证。今天美感谢不光是城墙起来了，感谢主的是居然没有间隙啊！表示所有人投入，每一个人负责完自己那一部分以后，整个城墙出现，太美了，这叫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哈，能够把神家的见证恢复啊，把身体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他说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们也不要急着回去，马上就要马上就要立竿见影哈，身体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好，需要耐心，需要爱心啊！只要他健康，随着时间他一定成长。啊，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啊。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小组聚会，我跟杨老师去参加，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小组啊。到了其中的一个小组聚会，我们找到了一点跟大家讲讲话。我就站在那个通往后院的那个玻璃门那里，看他们院子上挂的一个鸟笼，有一只鸟在里面跳来跳去哈。啊，那个家族的弟兄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我家本来养了两只鸟哈，上个礼拜有一只鸟心脏病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心脏病死了？他说有一只大鸟突然一下子来攻击这个鸟笼啊啊！那其中一个当场就倒下去，然后嘴角吐血哈、啊。大概我的表情有点半信半疑哈、啊，我说真的。那旁边有一个 Stanford 大学的那个博士后研究生啊，那个 Postdoc， 他在旁边讲，他说余弟兄，他讲的是真的啊。他说我们同学有人在做实验研究哈、啊，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美国的鸡是不能吃的哈、啊，太难吃了，它都是用激素长的哈、啊，啊，用荷尔蒙帮助它快速成长啊，所以他说那个养鸡场的鸡都是很短的时间就长大了啊，但是心血根本都跟不上身体的长进。所以他说这些鸡你进到鸡笼好，你砰一下开门就倒了，死了好几只啊。所以你在这个鸡笼子中间走走路啊，走走路啊，你突然向他拍手哈，啊，又倒下好几只哈、啊。他就是你看已经姊妹都吓死了。对不起啊。又倒下去几只了哈。所以他说他们要研究这个荷尔蒙的用量要能够恰恰好，不然这种卡车把这些活鸡运到那些买主那里去，已经死了一大堆了哈，那就亏钱了。所以他们要研究到鸡数不能太多，多到让他沿路上都死光了也不能太少，太少的话他们要买很多的饲料，要花很多时间才养得起来，所以就养得正正好，然后把你送出去哈。那这个不是正常的成长。啊，这个不是正常的成长啊，要很真实的啊，很健康的成长啊，这个是教会，所以不要急着只注重人数的增长啊，然后但是属灵上却不增长。但是如果一个人也从来是连身量也不增长，那表示也有问题。那耶稣的智慧和身量是一起增长，对不对？里跟外，质跟量都要平衡的成长。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教会，它应该要长。啊，我小的时候所在的住的台南，我大哥是很早就出国了，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注意到，我们附近有个杂货店，有一个小女孩，她都已经不是小女孩，她比我大起码十岁哈，啊，她已经都十几岁了，可是她像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一样，她一直就是长不大，啊，所以她的身量出了问题。心智很聪明成长了，可是身量没有长这就是不正常。正常的话就是一定是他的身量他的心智各方面都要成长的。好，当然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不平衡成长哈。那个宋昌杰博士有一次我读到他的信息他讲法利赛人哈，他说他在黑板上画图啊，他说法利赛人呢是大耳朵，他把耳朵画得很大 喜欢听闲人闲语，然后大嘴巴，喜欢批评论断，然后大眼睛，喜欢找人家的茬，找人家的毛病，然后小手小脚，所以他画的就是一个大头大耳朵大眼睛大嘴巴，然后手脚就一点点，然后不做主攻不走主路。这是宋昌杰博士的讲道哈。你看很生动嘛，对不对？那 这就是他画的法利赛人，就是画的一个不正常成长的人。那今天其实我们不小心我们自己也变成这样子啊，大耳朵大嘴巴大眼睛啊，我们一眼就看出什么毛病，然后我们嘴巴就传的全天下就是。然后平常听到耳朵发沉啊，看到那边十公尺处两个姊妹窃窃私语，我们居然可以听得到。弟兄姊妹，就是我们的问题啊啊！所以长生命的长，在基督里长啊，百节各按各职，是在基督里面我不光我自己长好，而且我能够成为整个身体的祝福，能够进功用。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你看到我读了两段圣经，一段圣经是从身体的角度来看，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目的，是为了要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从以弗所书第二章，这是从建造的角度来看，是为了要把教会建造成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一个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让身体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一个是从建造、从见证的角度来看，圣殿被盖起来了，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前两天我们讲到圣殿、会幕、教会，都说到这是神的居所，天和天上的天根本不够他居住，但是这么伟大的神居然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在这里他得到人的敬拜，得到人的侍奉，他在这里从人的身上对他的敬拜里面得到荣耀。第三个，人和神在这里相会相交，人在这里蒙恩蒙福，能够在这里遇见这位爱我们的神。所以圣殿太重要了。所以怎么样子让教会不光是身体上它的功能上各方面能够健康的成长，百节各按各职，彼此相助，而且能够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全房靠他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然后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成长。好，这是两件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需要看见成全圣徒在意向使命上多重要。我这边后面讲的这五个，从 VIP model 到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啊，然后我们再讲下来啊，说到同一心灵、同一脚中，那么现在讲到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全部都跟这一个伟大的意象是息息相关，是扣在一起的哈。怎么样子让基督和教会这个意象使命能够真实的落实？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其中绝对不可以少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这个人从小没有一个人可以成熟到他觉得他不需要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成熟到他不需要继续被成全。我们介绍弟兄姊妹博训里面我们介绍的一定要读一本书Hayward Hendrick 是美国达拉斯神学院，原来是教育学院的院长，他写的《改变生命的教学》，他里面特别说到什么时候我们停止成长，我们就应该停止教学。那教会的领袖传道人更是这样，什么时候我停止了成长，我常常就成为神家的难处。 啊，今天我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今天好，我是说我现在最近常常碰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讲到说在国内的教会面临一个挑战，其实不光国内的教会，海外一样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年轻的一代跟年长的一代，不管在观念上、做法上各方面，然后都有很大的一个差距哈啊，彼此之间怎么样子能够融合在一起？因为年长的都是守成守着，那现在年轻人又在网络上接触到各种的说法啊，然后年轻人面对的试探、面对的困难、面对的需要挣扎啊，是年长的人不能了解的。他们觉得不要爱主，不要爱世界就好了。一句话，但是我们就是世界这么可爱，怎么办呢？啊，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啊，好好的成长哈啊，小需要成长，需要被成全，大也需要被成全啊啊！我说我小的时候，大概最早开始投入需要做家事、要洗碗、要擦桌子，大概是我五六岁的时候哈啊，那时候我刚刚开始上任，新官上任的时候，哇，我好认真哈啊，那个擦桌子哇，就是很用真的擦啊。那么那个台湾都是吃米饭的哈，那个米饭掉到桌子上，你这样使劲擦的话啊，那个米都原来还一粒简单哈，结果它就变成黏黏的了哈啊，所以越擦越脏啊。那那天感谢主哈，大哥正好经过。他说：“红姐，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做。”他说：“米不能这样子擦的，桌上的东西第一道先轻轻的把桌上所有的东西都给扫掉哈。那第二道抹巾弄点水，开始把所有的油脏的东西都擦掉。那么第三道呢，拿一个干的布再把它全部擦光哈。我才六岁，他教我，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是擦桌子高手。”如果你们想要学擦桌子，今天不用找我，师父在这哈。啊，那小的时候教那就省事了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刚得救的弟兄姊妹也是这样，你不要以为说啊，我知道怎么带茶巾，不用你教我。那我们没有人是天生就会的啊，你一定要谦卑的，要能够从小就能够就要接受别人的校正。好，所以现在年轻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就觉得我懂很多了，我自己来，我不需要你。所以我前几天在台北，我还在跟弟兄姊妹讲，我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一天这个有一个同学联络到台北阳明山附近的一个叫擎天岗一个山岭。上面有一个军队驻扎在那里，那他认识里面的连长，那么连长跟上面报了以后，就说准许我们大学生去访问他们住一个晚上，啊，所以我们同学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就上去了，啊，在阳明山的高顶上，啊，我们那天到了以后呢，啊，在里面啊，不久以后就下大雨，好，倾盆大雨，雷雨交加，大家关在里面就觉得很无聊，难得来哈，被困在这个雨里面，没想到这个连长就跟我们弟兄们讲，他说你们喜不喜欢洗温泉呢？啊，阳明山那里有温泉的。好哇，这些不是弟兄们，这些同学们就说去，好，就有好几个就跟着他去了。那么他们出去洗温泉，我们其他同学就在这个军营里面困在雨里面，大家有点同乐会哈。然后过一阵子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手里面提了一条大蛇哈。一条很长的蛇而且告诉我们是叫做百步蛇。什么叫百步蛇？就是这个蛇非常毒哈非常毒，你被它咬了以后100步内你大概就断气了这叫百步蛇我们大家就问他们哇，他们都很兴高采烈的在这边讲路上的发生的事他说他们大雨中走到一半，突然连长说你们全部停下来，他们搞不懂，他说干什么要停下来，他说草里面有蛇他就掏出他的手枪砰一枪把他给打死了哇，这些男生佩服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啊！那天如果没有这个连长，没有这个老练的连长在旁边，能够发现仇敌，能够消灭仇敌的话，我们中间一定有人被咬了。所以，要承认自己经验不够。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 而得到永生的祝福。